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今天的市场其实还是不错的，中位数有正的 0.63 左右，上涨的个股呢比较多，有3600家算是比较难得的。其实这样子的市场呢并不差，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说指数它要涨多少，这个要涨多少，那个要涨多少，什么上证指数要大涨啊，创业板要大涨啊，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特别是对于现在量能在这个点位上已经3800点了，量能只有 2.3 万亿，这样子的量能条件下，如果说大票涨得太多，突然之间比如说宁德时代给你拉个10个点，这个时候对资金的一个虹吸效应会非常的明显。就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我们希望说最好呢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些权重啊，一些蓝筹啊，对吧，你稍微跌一跌，那跌了以后呢资金就会相对来说就会往小票的地方去转移，就是我们看到像500 1000 2000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往这个地方转移呢，我们相对来说这个盘面啊，包括说整体的赚钱效应啊，各方面啊，我们感觉都还可以。因为下跌的个股今天是非常少的，大跌的个股几乎就是寥寥无几，5%以上的都没有。然后上涨的个股涨停板也有，大涨的也有。那这样子呢，这个行情你如果说想要去震荡，那随便你去震荡嘛，对吧？其实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关心说，指数你到底是不是要站上4000点，是不是要跌破3800。我告诉你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因为你仔细看，如果说我们瞎说啊，如果说我们前面说像这个银行啊什么，我说银行这里会挂下来，对吧，你看挂了个葡萄一个两个三个，葫芦娃挂葫芦娃一个两个三个啊，不知道会不会挂7个，这样子如果这个掉下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只有等这个银行往下掉，像这种权重股包括像石油，一定是熊股，一定要跌，一定不能涨。如果熊股在涨一定是不好。什么叫熊股？熊股就是比如说这个大银行或者银行板块，这个整个板块就是个熊市板块，它绝对不能涨。在牛市里面它可以震荡，缓慢震荡回调，暴跌最好也不要，就是缓慢震荡，但是它绝对不要说啊走得多牛，然后告诉你说我这边是一个什么高股息啊，跟你说一个什么鬼故事，你不要去听那种鬼话。为什么？这个是以20多年以来股民的这种概念和这个经验告诉你，每一次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鬼故事会来告诉你说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这边就是投资什么东西，五朵金花的时候当时说只有这么5个东西了，多少年了，20几年了，还是这个反反复复一模一样的故事，老是来跟你说这个，你不用去管。还有一些熊股像什么的中石油中石化，这种也是熊股，这种股票不能涨，他们是头上是带着熊的啊，所以他们如果起来熊来了，那这个不是好事。所以说你仔细去看，像这种石油板块啪啪啪往上暴涨的时候，一定不是说这个市场涨得很好的时候，它特别是在高速上涨快速往上拔高的时候都不是好事。特别说你看在2014年的比如说1月份的时候，当2024年啊，不是2024年，24年1月份的时候，你看这个熊股在暴涨，那个股可以说稀里哗啦一塌糊涂，还记不记得当时雪球爆雷的时候那种惨状，记得吧？所以说这种股票啊，最好他们慢慢都跌。一个是像石油啊，一个是像银行啊，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就是阶级敌人。为什么说把它定义成阶级敌人？因为我们是股民，作为股民来说，我们最不希望就看到他们涨。他们一涨，可能指数看上去呢还行，哦，涨了一个点，没跌，但是个股稀里哗啦4000个跌，我们希望这样子吗？不希望吧，对吧？我们做股票，无非大家比如说，选择好公司，对吧？买好，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做好人买好股，对吧？我们选择一个好的公司。另外一个的话呢，因为股市它本来还是概率，不是说你买了好公司它一定说立刻个个都会大涨的，它其实是它会有波动的。给大家看一个图，你看其实我们经常感受到的说啊，我知道说这个票从10块钱开始涨到最终目标呢可能是12块或者13块啊，赚 30% 左右。这个点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纯按照说就是业绩去推测啊，或者产业去推测啊，大概来说我们可以估到它差不多就 20-30% 的一个利润是这么多。但是实际的一个走势呢，它有4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像第一条路径，可能大家一开始对它的价值一直是不认同不认同，你就说你怎么买的股票这么死，你怎么买的股票怎么一直磨着，然后呢突然之间发现以后一个爆发，哎，到达了这个点，突然间连续拉几个板，好，30个点了， 对吧？有这种，就你看平时一直半死不活，突然起来以后特别特别猛，就有这种。还有一种呢，像第二条线，就是当这个票它的价值，未来价值最近被谈论的特别多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已经来到这个点了，然后之后呢是长期的一个业绩兑现的过程，大家就要跟踪它的业绩了。你说的这个话啊，吹的这个牛啊，到底能不能兑现啊？一会儿说哎可能可以兑现，一会儿可能不能兑现了，哦以后看到哦还不错还不错，差不多最终还是到这个点，殊途同归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更加复杂的，就第三条路径，就是对业绩各方面比较模糊的这个情况下，它可能会有因为预期而拉起来大涨，然后因为情绪性的下跌，再因为情绪性上涨，再因为情绪性的下跌，最终达到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位置。而其中的四这条线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看到的，就几乎是不可能看到，就你跟一直线的直接往上跑，这个是不可能的，大部分是一二三，是这三种线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在看股票的时候，你即便说你说我选择公司价值挺好，然后最终甚至我直接告诉你说最终能赚30个点，已经告诉你这个一年以后你能赚30个点，如果说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非常确定，一般如果说是存款的话，那很多人蜂拥而至，但股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有波动的，你刚刚买入没多久套牢了，然后套了套了还不动上去了上去了又套牢了，算了吧，垃圾割掉吧，对不对？然后一冲上去，冲到这里说还能追吗？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问题，是吧？然后要么就在这个里面反复的追涨杀跌，追涨杀跌，来这么几下子，然后最后发现一轮牛市结束了，自己还是亏钱的，对不对？所以说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其实对于说市场来说，它任何的就是我们买好的公司，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东西，非常核心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大概率是比较不错的，这个结局是好的，然后中途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变化，或者说会有很多的一些波折，就像9981难一样，就像西游记一样，这是并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大家需要去在这个里面第一个保持良好的心态，对吧？我既然看到了结果，那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子，我们不需要去太过于担心结果怎么样子，让他自己去波动去。我经常说的，现在其实说实话啊，我跟大家说句实话，现在其实有好多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其实它躺在地上，它就躺在地上。大部分时候有很多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中长线的角度来说，它一定是会给你大把的时间给你去买入的。如果说不是给你大把时间去买入的那种，大概率它不是一个好的买点。真正的好的买点，它都会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思考，足够的时间让你去买入，但是你大部分是不会去买的。因为当冲到很高的时候，很急的我要冲进去，那个肯定不对啊，那一定不对，一定不是一个很好的中长线的买点。当然它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短线买点，但如果说我们做价投呢，短线呢，我是这个观点，小赌怡情，大赌呢伤身，就是可以做啊，包括打板了什么，打涨停板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你在资金里面你要配置一下，比如说你100万在做，你90万你做一个稳定的一个价投，然后或者你80万做个稳定价投，然后其中10万20万呢你可以做这种追涨停啊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说到底你能输多少呢，对吧？10万你说输死了输5万吧，不得了了，已经腰斩了这部分资金，那对于你整个全盘来说也就5个点是能接受的。有的时候呢10万，有的时候赚的多，你看翻倍了，对吧？翻倍了多个10万，那对于它的整体的一个利润啊，它也能上来。本来就是以小去博大的，你不能以大去博更大，那就会有问题。以大就要博小，就是狮子博兔，一用全力。我们吃个兔子，我们都要用全力以赴。就我们就为了吃个兔子，我有3000万，我就一年我也要求也不高，对吧？我大概跑个像这种这个牛市里面，比如说我跑个大概1200万，我感觉挺好的了，这已经不错了，是吧？那你说更少一点，那我就跑个300万可不可以，也已经挺好的了。这个就是资金大，有资金大的优势，它可以就跑个10个点也已经足够了。但是你资金小，那就资金小就是以小然后去博大，就博大的东西。因为如果说你说我只有5万块钱去炒炒股，那就做呗，当然没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输光了有多少钱，输光了也就5万块钱，那就再打工呗，你打工再把它赚回来，是不是？所以说你要去考虑它的中间的一个风险风暴比啊，以后再跟大家讲这一个胜率和赔率之间和最后的一个收益期望之间的故事。说到起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数学公式啊，到以后慢慢再来跟大家讲。 所以说现在到这个市场跑到这里呢，我说很多的标的其实全部很好的，他们都躺在了地上，现在只需要你的耐心，只要像我说的种种树一样，你放着耐心的等等种种树，就能够得到收益，特别的简单。你先不要说我要翻倍，我们在这里没有谁谁谁又赚了翻倍了，谁谁谁们又赚了十倍了，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是他不是你，你先立足于自己，先做好每一笔，慢慢来，不要急啊，耐心一点好不好。然后我们来看盘面，盘面当中现在这个 K 线的话呢，因为我们从这个点告诉大家说，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啊真的都很多东西都是提前讲的，只是当时的当下很多人是不信的，等到走过来了以后呢，说哦原来如此，说老师原来说的对，我说你看啊，到这个点过后它都是震荡，它是一个横向的一个宽幅震荡，然后当时很多人不信的啊，一会儿要四千点了，要怎么样子，要突破了，然后你看后面是这样走的，一跌呢一个很多人说结束了，你结束了吗？没有啊，涨上去又来了，哎呦一点，哎呦不行了，这次完蛋了，做头了，这叫 M 头。你看很多人说这个叫 M 头，这个怎么叫 M 头呢？对啊，然后又上来了，它不就是这样子的震荡吗？我告诉你它就横着走，它就一定是横着走的，你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东西，还有考虑说有哪一个公众号上写的东西，哪一个抖音上面谁谁谁说了什么，那你就去听他的，不要来听我的，我说的东西，我说怎么走它一定是怎么走的，你不用去关心什么东西，就不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啊。好，然后再看整体的一个盘面，现在的话呢它量能呢不是特别的足啊，因为它现在看十日均量线是往下走的，这如果继续再往后面去走呢，如果说量能它能维持住这个量，就 2.2 万亿 2.3 万亿左右维持住这个量，它会进入到一个就是这种量纠结区，就是它也没有填满，看似填满了，但是它量没有方向。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呢，这段时间会比较利好于小票，而不一定完全是利好于大票。就指数该涨的其实都已经涨了，就是像39906这种指数，你在这里去追它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都是属于量价背离的，背离的等到背的时间长了以后，它要吐回去的，它要来修正这个背离的啊。所以说这里自己注意，比如说现在去追个宁德时代了什么的。就真的没有意义了，这种东西再去追它就已经很贵了，它最高价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再回调那业绩呢，估值呢几乎是最贵，那就没意思了，因为它之后成长性啊各方面啊都不是很强了，因为它总收入是基本上就这么多了，然后净利润现在在跑，因为往上跑原因是因为它前期资本开支都在前面，现在是在兑现利润的过程，那兑现利润的话它能兑现到多少，像这种制造业的话20倍以下是基本的，所以说现在26倍点4倍是贵的，在这里的话呢其实还可以，250还可以，370是有点贵了，所以说我们自己去注意这种的，就不要去看着哪个指数，或者说选择 ETF， 因为现在杠杆资金还在不停的每天还在往里面去呢，这个头铁是真的头铁，这是非常超预期的。但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如果说杠杆资金停下来，我们给大家看早上给大家看过一个图的是吧，我们在早上给大家看过一个图的，就注意这个点，就是融资余额在11之前的一个增长的话，其实到2016年，这是2016年到现在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字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均值，就是黑色的线的一个均值，我们直接看黑色线就特别的明显，就黑色线的一个均值基本上就在倒数第十天开始，这是零啊，就是放假，然后倒数第十天开始它会向下拐头，平均值是这样子。一般来说的话呢，红色线如果是即便是在上行周期它也会在持这个位置，就大概到第十天左右它就会缓慢的向下回落啊，但是这个倒又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等到说十一过后啊，它的这个放假过后，这批融资资金啊，他们会加着更大的杠杆，还会继续进来搞，所以说是一码事啊，所以你不用去考虑，就是它在这个里面呢，它的趋势呢，因为它其实啊，所以趋势它还是在这里，它其实中间会有这么一个短暂的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盘中我跟大家讲的，就会有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这个去杠杆呢，今天还没到。今天是16号，就理论上呢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就是17、18、19后面推过去，大概就是10天吧，你也不要太精确的，就它会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比较舒服的点呢是在节前的最后一天，或者说最后第二天左右的那个附近啊，它会有出现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这个时候如果做超短线的，你说我只做超短线现在适不适合做呢，现在是不适合做的，因为我们说的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现在量是往下跑的，所以说最好呢是超短线就收手，中长线 你可以稍微减掉一点点，中线你可以稍微减一点点，你说留个八成仓，便宜了突然跌了，那你可以减的呀，对吧？因为它又跌不到哪里去，很多的标的现在位置不高啊，它又不可能杀到家里都不认识的，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便宜的你可以减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如果做长线的你不动就不动，因为你已经看到了最终目标了，既然做长线了就不要被短线的东西去扰动你自己的一个思维。那么捡垃圾的点基本上就在这里，就是等他们去杠杆的吃的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说什么一天，那记住啊，就大家看到你们看到新闻上面说一天可以薅羊毛可以薅几天的利息，那一天差不多了就能买了，知道吧？到那个时候就能进去，就是大概是在不出意外应该是在20多号吧，反正我们到那个时候看吧，就在最后两天就是29号和30号呗，对吧？到那个时候看哪一天中间，不，这是平均值啊，因为中间有的时候它会也会有走势，比如说走到这里以后它不这样子，它先掉一掉，哎，然后再上来，还有这种的，那这个时候这边也是买点哦啊，你不要说我索性等到这里，一样的啊，就只要掉下来你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买点，所以说到那个时候自己把握好就可以。那么现在呢，到明天开始呢会进入到这个去杠杆期，所以说后面呢，现在这个东西走到这里它是一个楔形，就这里呢是往上跑的，这里呢这个头啊它逼到最后啊它没有两根了，然后昨天也跟大家讲了这个按照波浪理论是怎么看的，所以说继续再往后面去啊，你要小心它走这个20日线啊，它是生命线，如果跌破呢它容易在这个地方吃这个中阴线的，就一旦跌破会吃中阴线，中阴线跌完以后它不是一根，它一般来说会有两根，就这根过来以后呢它给你再来一根，然后可能这里可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就随便瞎画的啊，可能大概是这种东西，看到吧，可能这种东西，那一般来说会是两根，然后这样一掉下来以后呢，这个 MACD 啊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倒压嘴啊，倒压嘴呢这一段就是个加速啊，它是个加速，所以自己把握，如果说它直接在这里回来，好，这个是我直接画的啊，你可能它在这地方震两天以后再来玩这一套都有可能的，你不要就是个刻舟求剑，就是老是画什么就是什么，它在这里掉一掉啊，这个掉一掉跌破一下3800，这个不是坏事啊，它就掉一掉以后它会有个，我会有一个这么一个倒压嘴，如果倒压嘴在最后两天出来，因为10天时间嘛，10个交易日，最后两天把这个点给走出来，或者说怎么样子，那在节后的话它会有快速的反抽，会抽回去的，就这里呢你主要是节奏的一个问题，就你自己把握好节奏，说这个走掉一点，然后便宜了减一点，高了再走掉一点，便宜就还有人是直接你就满仓，或者就开着超市说反正贵了我就卖掉一点，便宜了再减回来，或者说我减个其他的便宜的也都可以，这个都可以，你就我全满仓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就这个点你不要去看空哦，我还是说这个点不要去看空，因为牛市没有结束呢，这个点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束的一个值，因为很多的票现在是没有泡沫的，甚至位置都是偏低的，只是说它在这里拉人气拉指数去给你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所以说自己去注意，就最好是掌握一下节奏，这样你在9月份的话呢可能收益会好一点，如果你不掌握节奏呢也没什么大不了，说到底就是你反正不买很高的吃不了大刀子啊，所以这里大家去注意。好，然后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跌破97的关口，创7月7日以来的新低啊！美元指数它如果继续再往上次我们看到的一个阈值是96块多，对吧，它这个继续再往下跌是一个问题哦，就继续再往下，美元指数继续往下调，它会引起什么，我们打开这个外汇来看一下，就前面其实跟大家讲过，这里画过一根线，这个点刚好就踩在这里，如果说这个点被跌破，意味着说这个美元的趋势是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其实是从2011年开始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上行趋势在这里结束了，就美元是走贬，如果说美元去走弱，这边跌落一点点，但是如果在这个位置去走弱的话，那它这个级别啊各方面啊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对应的话就是像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啊，这里就人民币也在这个点上，非常有趣的点，它也是在这个点上，你会看到，所以说就变成人民币在这里快速的升值，然后美元在这里贬值，然后那边还是在降息的，很多人看到的就是说比如说外媒有说比如我们这边可能不会说跟随去降息，就是那边美联储降息我们不是跟着直接很快速度的去降息，这个是我认为也是对的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问题不是在这个降息的里面，是在于说你这个车轮转到现在 大家都是防御性的存款比较多，然后现在货币乘数没有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这个简单的你再降个比如说50个 BP 就能解决的，不是这个。当然不是说降息不好啊，就降息是好事，但是你到最后可能会发现你再降50个 BP 基本上也就接近零利率了，你就发现经济还是起不来，会发现是这样子。就为什么？因为你实际利率非常高，所以说你现在你就算你的名义率降到零，实际利率还是一个正值，这个时候你还是上不来的，没有用的啊。所以说在这里你需要去改变的一个东西，不单单是不是现在跟随它降息的一个问题，但跟随降息对于估值各方面都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弹性，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蓝筹啊或者怎么样子啊，那理论上都能够拉起来，会涨一波的。然后包括说还有特别是港股，就港股在这里的表现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大家这段时间一直跟大家讲港股。其实如果说前面几天啊，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哔哩哔哩啊，比如说是吧，像今天最高的时候冲到了220呢啊，最终回落下来很多啊，但是还是不错的。其实前期如果前面一直听我的这个节目的当然港股有人是能买有人是不能买啊，有港沪港通的就能买，像这个其实相当的不错的，相当不错的这类型的，包括说未来还有像这个快手啊这类型的，这个上去现在快手还没动啊，后面一旦上去这个都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像这种的呢，就是但是它也不大适合短线啊，就适合反正你拿一段时间，就是如果像我模拟的话也不高兴去就一直今天买明天卖，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最好就直接等到目标位走走掉，这个不开心吗？对吧，平时你想干嘛干嘛。好，那这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说后面就是看美元，如果说美元指数真的就真的如果说在这里出现一个破位的一个发展的话，对于我们自己股市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不要去看空这个市场。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这次这个九部门说了有这个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这个东西呢在明天的早上会有一个发布会，但是内容的话呢今天其实都已经出来了也都在这里，就是九部门一个发文说要开展消费服务季的一个促销活动啊，然后支持优质消费资源和知名 IP 跨界合作，然后并且给你延长这个景区的营业时间啊，为怎么样子，然后学生的假期呢可能会改，就是说学生原来是这个就是过年的时候放一个寒假和一个暑假嘛，然后把这两个假呢可能改一改，改成缩短一下他的这个暑假和寒假的时间，然后呢增加了一些春假或者秋假是什么，这东西呢我倒觉得没太大的意思。为什么呢？暑假和寒假为什么会有，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寒假太冷了，那就在家里待待呗，对吧，然后这个暑假的话呢又太热了，你一直出去也不好，家里待一待，对吧，这个都是有本来的一个意义的。但不过现在的暑假寒假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话都是补课，暑假寒假都出去补课，还是学习啊，一个道理。所以说增加吧也还行啊。所以说这个服务性消费其实是，你看啊，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明天的话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发布会啊什么级别可能不够啊或者什么，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服务性消费非常重要。这里不仅仅说是可以去推动像互联网啊文化啊或者什么的一些开放的一些试点，不仅仅如此。我们借券商的研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继续要来讲一个这个十五规划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服务业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要在哪里呢？我们其他内容我们不去看，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就是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和人均 GDP 它其实是同步提高的，就是我们如果说中国要从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然后慢慢变成比如说像准发达国家，或者说有一部分因为这个人均的 GDP 啊，因为我们人太多，然后其实东西部的一个整体包括大城市和农村的一个贫富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有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像上海啊什么，对吧，我们经常说上海啊它用的不是人民币，用的是沪币，对不对，这个有这么一个东西，比如上海的话你拍东方明珠塔你不能用安卓手机的，对吧，你必须要用苹果手机，虽然这些都是梗啊，但是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发现就是其实这个像上海啊这样大城市其实他们的一个消费能力其实是比较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整体的一个人均 GDP 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是事实。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像我们看红色线啊是中国，一般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就是 这个人均的一个 GDP 的一个提高，其实对于服务的一个增加值的一个占 GDP 的一个比重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就是大家对于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如果人均 GDP 不是很高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点是比如说在1万美元以内的时候，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商品，比如说我要买个电视机，我要买个电冰箱，我要买个空调，这个时候对于这些商品的一个需求其实是最高的。因为有一个又有一个新东西了，对吧，我能每天能看看电视了，每天我现在可以吹空调了，这种幸福感提升是比较高的。但是等到说 GDP 高于1万美元以后，你会发现你手机你该有也有，空调你该有也有，什么东西都有了。就像这次国补一样，就继续再往后面去，你去看这些电器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一旦说补贴一停，那后面这个它的一个衰退啊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很多都是一些耐用消费品，你用着就用着呗，因为你不可能天天换，对吧。但是服务的就不一样，服务的话比如说你说旅游或者哪边玩，今天我有一个新花样了，对吧，今天可能是王心凌给你来做个演唱会啊，明天的话可能是换个刘德华，那又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后面一天五月天，虽然唱的不一定是真的，对，但是一样会有。然后包括说餐饮，今天该开这个，你感觉今天好像西北不怎么行，对吧，明天就不叫西北了，明天叫东北啊，给你店关掉，给你换一个名字，照样预制菜，你不是照吃嘛，对吧。所以说服务业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这种对于说一些收入相对来说偏高的，像特别像城市里面大城市里面什么的，那个其实还是相当的，就是它的一个需求量其实还是非常相当大的。只是说我们之前的话呢，并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或者前面的13、5、14、5没有把完全的精力放在这个服务业消费上面，我们一般都是推进的就是什么大的，比如说像房子、汽车，类似像这种大的东西去推进，然后以制造业为主的向前去推进。那么之后的话呢，这服务业会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均 GDP 到 1.3 万美元的时候，就超过1万美元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服务业的占比会大幅度上升，大家对于精神类的需求的东西会更多。有很多人就宁可说，对吧，我比如说你看有的小孩子或者什么背了个包，包上各种各样的这种玩偶啊、贴片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 IP 的上面的东西都有啊。你要说以老年人的角度来说，老登一看，这是有什么用？啥？告诉我多少钱？什么什么布布？哪布布啊？这多少钱？800多块钱？哦哟，要死了，对吧？那马上他会说这个东西就贵得要死。所以这个大家其实消费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说我有这个东西，那我还不如去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实际的一个商品。这个就是代差。就是年龄大的和这个小孩子之间的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甚至小孩子会去买一些游戏里面的一些皮肤啊，去刷很多钱啊什么的。你说这东西以说中登来说的话，你买了皮肤有什么用？又不增加战力，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对不对？但是小孩子不一样，他给我情绪价值，我开心啊，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慢慢的等到人越来越有钱了以后呢，服务消费的占比会大大的上行。所以说这个九部门说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不是一个小事情。到后面的话，你在15规划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后面主要去做的其实也就是一个15规划当中的一块。因为之后这一轮牛市第一轮的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我们讲这个重估吧，其实到这里差不多了，你到也到3800点了，该涨的票有的很多涨了，还有一些的话呢，再往后面去做的话呢，就要做更大的一个预期。更大的预期就是15规划，就是我们看未来5年能怎么样子，它会给你一个新的一个，就大家一个新的一个念想，会说啊，未来5年它能做到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时候那就会有新的一个就是预期出来，那大家就会，你不会去太过于去关注说现在经济不好，失业率有点上行，对吧，这种东西我们不看，我先把这个对吧给你画出来让你看，挺好的，那五年以后我们又能够有更好的那个生活啊什么的。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反正在这里注意吧啊，这个像服务业消费，包括说我们看人均跨过1万美元以后，服务贸易额占 GDP 的比重也是提升的。就是你可以看红色线是中国，我们其实可以对比的主要是灰色线是韩国，你看韩国和咱们比较像，也人也比较卷，他们平时不睡觉，也经常一直这个工作啊什么的也比较累，所以你看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横轴啊这个就是人均实际的 GDP， 实际 GDP 增高以后，就你发现跨过这个以后，其实它的一个服务这个出口，包括服务业的一个出口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也看到像短剧啊、游戏啊，对吧？我们也都在出口，也在出海啊，其实这个也都是其中的一块。就服务的话呢，它又分很多种，有的时候一方面的话呢，像是像这个旅游，对吧？一些文旅类的， 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像体育，体育也是服务类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医疗，因为现在我们慢慢进入到老龄化了，就医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是像这个数字类的比如说像这个游戏啊，就文娱啊，短剧啊，这么一类。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教育，教育其实是很大的一块，后面 AI 教育以后，家长是比较愿意去砸钱的，对吧？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像数字消费里面，比如说就算你美团上面点一点，它也是属于数字消费啊，所以这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去看看像这一块东西在后面15里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好，其他东西我们就不说了，反正现在就是震荡呗，这行情这个震荡一直要震荡持续到11节假日之前呢，所以这个自己把握好节奏就可以，好吧？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